阅读感悟人生，思考探寻真知。欢迎回到阅知者，我是墨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是《上帝的历史：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四千年探索》，作者凯伦·阿姆斯特朗。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作者的背景。凯伦·阿姆斯特朗194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罗马天主教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加入了宗教团体，成为一名修女。虽然一开始他对信仰充满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疑问。阿姆斯特朗无法解释自己和他所信仰的天主教的神到底有什么联系，他隐隐中觉得宗教的建立是对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投射。1969年，阿姆斯特朗离开了教会，进入牛津大学从事世界宗教研究，主要集中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阿姆斯特朗的一生获得很多奖项，也出版了许多书。1993年出版的《上帝的历史》是他最畅销的书之一，也确立了他在宗教史上的权威地位。本书一共含有11章，接下来我会分章节给大家介绍本书的重点。最后，我也会分享我个人的阅读感受。考虑到篇幅较长，这本书的讲解我会分成上下两部分。第一章，起源。这一章中，作者介绍了宗教的起源和历史。作者提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各种宗教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的中东。苏美尔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和迦南人都在这个时期建立了自己的信仰体系。作者认为，宗教的开创是远古的人类祖先对无法解开的神秘存在的一种回应，这种神秘存在泛指一切看不见的精灵世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往往是作为女性角色出现的大母神，比如希腊的阿芙罗狄蒂、巴比伦的伊什塔尔、中国的女娲。在大母神周围是具有各种神力的孩子们。那时候的信仰多以神话故事来展现，神和人生活在一片天地，人有的爱与情仇神也一样有，除了某方面具备神力，神和人的区别不大。直到进入古希腊，女性角色的神让位于男性角色，这些神往往以好战、极度心强的形象为公众所知。到了公元前800年至200年，这个年代也被称为轴心时代，在中国和印度，道教、佛教和印度教开始以各自的方式繁荣。随着农业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贵族和商人阶层的出现，国家开始需要一种可以将各个阶层凝聚起来的新的信仰，各种宗教团体开始由多神论转变为一神论。章节总结，宗教可以追溯到人类的起源，主要是用来帮助人类祖先理解生命存在的神秘性。第二章，唯一的神。作者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各种宗教信仰就开始形成。作为世界上最古老宗教的犹太教的开篇提到，以赛亚见证了上帝耶和华的出现，并首次以文字记载的方式描述了上帝耶和华称其为整个世界的神，并要求追随他的人不得追随其他神。与此同时，与其他好战、极度心强的神不同，上帝耶和华显得宽容、仁慈、博爱，这一形象是超凡又不可解释的。作者提到，当时以色列是唯一信奉上帝耶和华的国家，其他国家仍然信奉各自的神灵，因为相对比于上帝耶和华的教律教规，其他信仰的要求准则低很多。到了公元前539年，波斯征服巴比伦，摩西五经也被称为旧约的前五卷被重新书写和编辑，以适应周遭环境的变迁。古希腊哲学深刻影响了早期的犹太教，在很多古希腊记录中可以看到上帝耶和华和神话中的宇宙之神宙斯的联系。章节总结，上帝耶和华一神论的引入既是精神信仰的发展，也是政治治理上的需求。从多神论到一神论的改变过程，充斥着大量对旧有的君主统治方式的否定和斗争。 第三章，耶稣基督。作者在这里介绍了耶稣基督。耶稣在历史上是一个来自巴勒斯坦北部富裕犹太人家庭的孩子，和当时许多加利利人的信仰治疗师一样，他游离各国，四处讲道驱魔。圣经新约中有四卷书对他的生平有详细的描述，但很多细节前后矛盾。由于圣经在历史上被多次改写和编辑，耶稣的真实经历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认，耶稣从很早就被很多门徒追随。由于他鼓励非犹太人哪怕不相信上帝耶和华也可以到访以色列，这一点让一些人觉得违反了教义，导致他最后被罗马人钉在了十字架上。新约中，耶稣代表了人和上帝的关系。耶稣死后的一百年内，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陆续被撰写，圣保罗成为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基督教作家、福音传教士和思想家。早期基督教与佛教有很大的相通之处，包括发扬牺牲自我的利他精神，以及对普通人思考探讨神性的鼓励。到了公元四世纪，基督教不再仅仅是一个边缘教会，其影响进一步扩大，逐渐脱离了犹太教，成为一门独立宗教。基督教引起各学派的广泛注意和激烈辩论，导致了之后所经历的一系列危机。章节总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耶稣和他推崇的信仰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随着他所受的迫害和十字架受难的发生，他的门徒对他生平事迹的记载和传颂，再加上各学派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辩论，这都推动了基督教之后的发展。第四章，三位一体。作者介绍，早期基督教辩论的核心问题发生在两位思想家亚他内修和艾里乌之间。亚他拿修相信耶稣是真正的神，就像上帝一样，而艾里乌相信耶稣是上帝创造的秩序的一部分，作为上帝的信使来到这个世界引导民众。随着类似于此的对耶稣神性概念的讨论越来越多，在公元325年，尼西亚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并对此制定出一系列详细的教条规范。很快，古罗马大帝君士坦丁也皈依了基督教，这使得基督教在全世界蓬勃发展。关于耶稣究竟是神还是神在人世的展现这一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解决，直到由三名卡帕多西亚大主教提出三位一体的概念，即上帝在人世的展现包括圣父、圣子和圣灵。其中，圣父与圣子相对容易理解，但对圣灵的解释直到现今都很有争议。有人说，这是维持基督教的神秘性和不可解释性，以此和古希腊哲学的理性做出明确划分。之后，很多西方思想家在三位一体概念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其中包括圣奥古斯丁撰写的《忏悔录》。章节总结：尼西亚和古罗马将基督教引入国教，让基督教真正在全球发扬光大。关于上帝、基督和神性的讨论至今已持续了多个世纪。第五章，伊斯兰之神。作者指出，在古代阿拉伯，包括苏美尔或迦南的部落文化中，没有一个单一的信仰和教条，各种神灵混淆不清，单就命运女神就有三个。公元610年，穆罕默德自称遇到了天使盖伯瑞尔，在天使盖伯瑞尔的指引下，把各个阿拉伯部落联合起来，并在麦加周围地区建设出一个新的一神教。通过一连串的奇迹，穆罕默德从天使盖伯瑞尔获得了古兰经，并全文背诵撰写下来，这成为了新伊斯兰教的基础。穆罕默德于公元632年去世，之后的100年，伊斯兰教的信仰传播到了印度和中国。伊斯兰教本质上不同意基督教的观点以及三位一体，他强调所有其他宗教，包括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源自一个真主。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知识和学习，强调自然科学、 哲学和医学研究。穆罕默德去世后，关于他的继承人身份也成为哈里法发生了争议，形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穆斯林教派，两派各自宣布拥有继承权。通过征服和外交扩大领土，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当时很多人出于经济、社会或政治的考量，自愿皈依伊斯兰教。在公元700年左右，为保持阿拉伯人在穆斯林教的身份和特权，当时掌权的乌玛叶哈里法禁止其他族裔皈依穆斯林教，这在之后的伊斯兰王朝又陆续被废止。随着伊斯兰教传播到新的地区，遇到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如拜占庭帝国、波斯、印度和中国。他也与希腊接触，影响了欧洲和中东的哲学、科学、艺术和文学。章节总结：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相反，伊斯兰教的重点是团结和一体。由于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伊斯兰教推动了哲学、自然科学、医学、公共福利和普世价值的发展。第六章：哲学家之神。作者指出，在九世纪以后，阿拉伯穆斯林思想家和希腊哲学的结合，催生了一个哲学的黄金时代，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时期的伊斯兰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神的本质、神性、展现以及神学和逻辑学、哲学的关系。这个时期，神学家们繁荣共存，和平友好。神学家中又分成了两派，一派相信三位一体，一派觉得这种说法不可思议，相信神应该是唯一的。章节总结：宗教、科学和哲学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遵循同样的原则。穆罕默德逝世后的几百年里，在欧洲和阿拉伯，人们就神性、神学、哲学、科学和医学等问题进行了很多有意义且友好的讨论。我是月之者墨韵，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是上帝的历史的上半部分。原创不易，需要您的点赞、支持、订阅，请稍作休息，我们会继续讲解本书。更多优质获奖书籍，请关注同名公众号月之者。阅读感悟人生，思考探寻真知，欢迎回到月之者，我是墨韵。今天我会继续为大家解读上帝的历史的下半部分。第六章：神秘主义之神。作者认为，神秘主义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里都有，它是一种想让高高在上的上帝变得亲近的办法，认为没有什么比人更有价值的了。神秘主义现在不太受欢迎，神秘主义者被人看成是信奇怪东西的怪人，但最近他在流行文化里又火了起来。神秘主义讲究神秘、平静、稳定和智慧，这些思想在三大宗教里都有体现。伊斯兰教里有个很古老的苏菲派，就是最好的例子。苏菲派认为神就是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所以他们有禁食、守夜和唱圣歌的习惯，这些习惯在穆斯林国家很流行。苏菲派和其他神秘主义者一样，最重要的信条是爱上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比如唱歌、瑜伽、禁欲、聚会，甚至吸食药物。正因为这些规矩，神秘主义在宗教社会里总是引起争议。章节总结：苏菲派是一个神秘主义的穆斯林教派，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找到苏菲派的追随者。第八章：改革者之神。作者提出，15和16世纪三大一神教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危机。在欧洲，基督徒分成了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想把基督教强加给那里的人，而伊斯兰教则不再关心哲学和科学，转而研究伊斯兰法律。1492年，穆斯林和犹太人被逐出西班牙。 接踵而来的战争、帝国主义、灾难和国家暴政，让西方的宗教变得更保守了。人们开始相信地狱是真的，是一个在地球中心燃烧着的地方。随着穆斯林王朝在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崛起，西方开始对伊斯兰教怀有戒心。不过，这个时期也是欧洲和阿拉伯文艺复兴的时期，艺术和科学都有了发展。可惜，西方的反犹太主义也越来越严重。人们开始怀疑，一个完美的上帝为什么会创造一个如此充满邪恶和恐怖的世界？上帝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我们？学者们想找到一个重新拾回信仰的方法。这个时期也催生了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他们对耶稣有很忠诚的信仰，还有一些关于选举、宿命论、反天主教及个人解释圣经的理论。他们一方面打破了天主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反犹太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他们在欧洲引起了宗教改革。章节总结，15和16世纪的中世纪时期是三大宗教最动荡、最不和谐、最危机重重的时期。各种各样的学者和思想家都在问一个问题，一个神圣的上帝怎么会让他创造的世界有这么多邪恶和苦难？第九章，启蒙运动。作者指出，随着18世纪的到来，技术化、欧洲帝国主义和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也随之出现。启蒙运动把理性和经验研究带到了现代思想的前沿。过去纯粹的农耕社会缓慢消退，这对神的概念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世俗化的蔓延，专业化、早期工业化和先进技术也深刻地改变着全球贸易和宗教信仰。巴斯卡、笛卡尔和蒙田是这个时代的主要人物，他们都倾向于通过科学思维直接探寻神的概念，其中巴斯卡的《思想录》是他在这个话题上最著名的作品。更实用的经验主义者如牛顿，急于消除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荷兰犹太人斯宾诺莎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个世俗化的西方宗教家，他在1656年因为他的自由思想而被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会堂驱逐。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和实证思维逐渐代表了自由的理想，而这以前是神的领域。一个叫做自然神论的教派既给神保留了位置，又接受启蒙思想的原则，成为了美国开国元勋们的世界观。作为对这种世俗化、理性化的宗教观点的回应，一种敌对而有些倒退的重生信仰在美国爆发，并在18世纪初期传播开来。犹太启蒙思想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都发展得轰轰烈烈。与此同时，伊斯兰教被认为是相对衰落的。章节总结，18世纪，实证、科学的思维在西方世界传播，对全球各地都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世俗思想的流行，各大宗教的保守派还在试图进化宗教，想要恢复其初始的荣光。第十章，上帝之死。作者继续介绍，18世纪之后，真正的无神论开始成为现实。像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这样的思想家，忙于围绕上帝的死亡的假设重新组织思想，并推动一种务实的、世俗的和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似乎一个没有上帝的未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19世纪的艺术家们仍在坚持一个神秘的上帝概念。浪漫主义，一种与美国超验主义有关的艺术和哲学运动，提倡回归自然。在殖民主义的暴力体制下，很多国家也选择保持对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忠诚的信仰。章节总结，当实用主义正越来越多地成为社会运行的内在法则时，上帝和信仰的思想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第十一章，上帝有未来吗？作者分析，到了20世纪，思想家们开始推广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他完全否定了上帝，只相信那些可以被证明的东西， 比如数学中的定理或自然科学中的理论。上帝不仅死了，而且无关紧要。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活动和激进主义的狂欢几乎完全没有提到神性或上帝。过程神学将社会工作和宗教结合起来，将神性视为与世俗进步和社会概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穆斯林国家，有人提倡重新解释伊斯兰教的旧象征，并找到一种将它们与现代性结合起来的方法。有人也开始将犹太教视为与社会和进步相亲相爱。与此同时，重生的基督教派别，尤其是在美国，围绕着倒退的原教旨主义、不稳定的宗教观念聚集在一起，认为所有的非信徒都注定要下地狱。社会也见证了世俗神秘主义的兴起，瑜伽、佛教、正念和素食主义在西方流行起来，这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无意识的群体愿望，寻求一种新的对神性和上帝的理解。作者认为，与上帝已死的迹象相反，上帝这一概念继续在我们周围转变和重塑，呈现出新的形式，引发新的生命和解释。目前，原教旨主义似乎是它的基本表达。对上帝在历史上如何在社会中运作和变化的理解，可能会形成一种更好、更富有同理心的信仰，这可能有助于塑造出一个乐观的未来。或者，我们可以继续沿着我们目前走向灾难的道路前行。换句话说，上帝的问题在现在和以往一样值得关注。章节总结：随着社会开始完全接受实用主义和世俗化，新一轮危机正在酝酿，这又会触发人类对上帝意义的新思考。书的讲解到此就结束了，以下是我个人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上帝的历史代表了作者阿姆斯特朗作为一名前修女、宗教历史学家一生工作的巅峰。这本书叙事宏大，作者从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追溯了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起源和演变，以及他们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互动。这本书涵盖了近4000年的历史，展示了上帝这一概念是如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被重塑或重新诠释的，以及不同的宗教是如何相互影响和冲突的。随着美国2003年首次入侵伊拉克，欧洲和美国的反阿拉伯和反穆斯林情绪急剧上升，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反西方情绪也在不断沸腾。这本书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先见之明。阅读过程中，我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意图并不仅仅是倡导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的和平共处，而是要研究上帝在社会中的地位变迁。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上帝的概念不再适用于一个社会时，它就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宗教信仰。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人类自身思维和文化的发展历史和局限性，那么我们对宗教的理解可能会更深入，从而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更富有同理心的世界。我是阅之者墨韵，原创不易，需要您的点赞、支持、订阅。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更多优质获奖书籍，请关注同名公众号阅之者。